平安，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 CCIC Cupertino， 这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啊！在我们当中，我看到很多的熟面孔啊。那么，当秘书啊向我要这个名字的时候，他问我说：“你的名字真的叫沈有芳吗？”因为打出来的是啊。有没有的有啊，四方的方啊，认识我的人，以前比较早认识我的人知道我以前名字不叫这个名字，我的名字以前叫也叫沈有芳，但是字不一样啊，是朋友的有，芬芳的芳。那我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啊？不是因为以前的名字比较女性化，不是的，是因为我念了神学院以后要全时间出来服侍，神有感动要我改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神有方法，人没有方法，这是我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21节，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翻到了，我来念给大家听。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用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会用，只要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还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做宝座的羔羊，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俯伏敬拜。主啊，你在高天，你在俯瞰我们在世上的人。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主啊，求主你在今天你的日子，主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改变。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大家一起读了这个圣经，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记得我以前刚刚信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说：我又不是财主，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财主的比喻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现在明白了，耶稣是用这个财主的比喻，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有一个心态，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何况呢，你们在座的诸位可能说你也不是财主，你也很难说啊，说不定哪一天你就变成财主了，所以你要打一下预防针，是吧？在开始的时候，我要用一个故事哈，来跟大家分享。托尔斯泰是俄国的文豪，他 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的名字叫做《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说有一个农夫，在俄国有一个农夫，他呢辛辛苦苦的挣了一些钱，那么他听说了在远方啊那边的土地呢是又便宜又肥沃，哎，他就准备去那个地方买土地。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跟当地人见面吃饭，哎，他们也同意啊把土地卖给他。但是你知道吗，那边的土地啊，这个价钱怎么计算的，他是用一天多少钱来计算的。他说奇怪了，买土地不是用公顷就是用亩嘛，哪里来的是一天多少钱呢？他们说一天1000块钱啊，他们计价货币单位是卢布啊，一天1000个卢布。那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这样子，他说你能够走的范围，从今早上到下山，太阳下山，你能够走到的土地都是你的，只要1000块钱。哎呀，他这个很高兴啊，他说好，就跟当地人就约好了。第二天他一清早清晨呢，他就去准备要出发了。但是呢他是用走的，那么当地人呢是用骑马的，然后讲好了下山之前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要不然那1000块钱就要没收了。他就很开心了，他就往前走啊走啊走啊，哎，刚开始的时候还轻轻松松的走，后来越想，哎，不对啊，我怎么走得这么轻松啊，我开始要走快一点了。那么你想想看啊，我下面要讲的不是小说里面说的哈，是他想说如果你是那个农夫的话，你要怎么走才能够有一个赚得最多的土地呢？用简单的算术来讲，他应该走个圆形，对不对？面积最大，但是这个圆形呢的面积又不太好衡量，所以呢他们就讲好了，他可以走方形走三角形，随便他怎么走，只是他在转弯的时候呢要弄一个标志啊，好让他们衡量。那么大家想想看呢，假设说哈，你一天可以走20英里的路，假设哈，那你要怎么走法呢？你可能是走5英里上去，5英里向横的走，左转，再5英里下来，再5英里回来，对不对？这样的一个面积，正方形的面积是最大的吧？好，他就开始走了，这个农夫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理论上到了5英里的时候呢，他应该要左转了，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发现前面的土地是格外的肥沃，他这下做难了。他是要左转还是不左转呢？嗯，没有关系，继续往前走吧，我要多赚一点土地。他就走走走走，等到他想起来要左转的时候，已经到下午2、3点了。他中间他是有吃过午饭，但是呢他也不休息啊，你知道农夫通常中午要休息，他心里就想说，我只要辛苦1个小时不睡觉啊，多受1个小时的罪，我就可以为我一生挣得更大的幸福，对不对？你知道啊，他的等到他昨晚上的时候，就越想越不对了，时间不多了，下午2、3点，哇，他本来是应该要走5英里的呢，他就不敢走了，他走了2、3英里就赶快回头。当他往回头的时候，看到那个太阳啊，就越来越西下了，他心里越来越紧张，怎么办呢？他原来走的时候背了背包还水袋啊，穿着鞋子，他就把他的水袋往丢掉了，背包也丢掉了，鞋子丢了，就开始慢跑起来了，跑跑跑了，哇，真的是很心里很着急，然后呢这个气喘如牛，口又干，但是没有办法，越看那个太阳啊就越要靠西边了。哎，在远远的地方呢就看到有人在为他加油，哇，他就鼓起勇气，他就开始用冲刺的速度冲啊冲啊冲啊冲啊，终于在太阳下山的那个最后的那一刻之前，他踏上了他原来起先跑的那点，哇，全部人都为他鼓掌，但是就看到了脚一软，然后倒在地下死掉了。弟兄姐妹，他赚得了好大的一块肥沃的土地，但是他就这样走。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也是努力的打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最后的一天，请问你会带走什么？这个农夫赚得了一块很大很肥沃的土地，但是你知道他死了以后 埋葬他的土地有多大呢？跟每一个人都一样，6英尺乘2英尺。不是因为他挣得了那么大块土地，他埋葬的地方就大一点。这就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我们走的时候是什么也带不去的。有人这么说哈，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你走的时候你留下多少给你孩子，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啊。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呢？我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生命是不在乎家道是否丰富；第二，生命乃在乎神面前的富足；第三，要做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我们从这三方面我们来思考啊，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首先我们谈生命不在乎家道是否丰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它的背景啊。当时呢，在12章的第1节，有几万个人来见耶稣，耶稣那时候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当时人口不多啊，几万个人相当今天几十万人呐、啊，都挤着来要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呢，就跟他们的门徒在讲道。耶稣说到啊，这个法利要防备法利赛人啊。耶稣说，但是你不要害怕。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人上前来向耶稣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个人显然没有注意在听耶稣讲道，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很注意听哈。那么这个讲道完了，你们也不会问我跟讲道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人就在问他。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你这个人，这个字啊，中文翻译的真好，英文是讲 man， 就是耶稣是在有点不耐烦，也不太客气的。耶稣为什么跟他讲话会不太客气呢？是不是耶稣觉得他在讲道被打断了，生气了？还是耶稣说：“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不要管你们这事呢？”都不是。是耶稣看见了这个人要分家业后面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个更大的问题要是不解决，谁也不能帮他们分家业。那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贪心。分家业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有钱人啊要分家业的时候，这个孩子互相打官司的都有啊，这也可以明显的可以知道的，这很明显的事情。可能他跟他兄长之间在分家业上有了纠纷，可能是这块土地值多少钱，那个房子值多少钱，彼此看法不一样。但是耶稣说这个都不重要，如果你不贪心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么耶稣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什么是贪心呢？贪心就是不知足，贪心就是要求超过你所该拥有的。贪心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本来就有这个罪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2章9节，他讲到什么？他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那么到了创世纪3章6节的时候，就说夏娃哈，于是你能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棵能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圣经里面在形容这棵树的时候，跟其他的树的形容词是很相近的，都有悦人的眼目，都有好做食物。那么夏娃啊，那么亚当是不是不知足啊？他就心里面想，那颗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就特别好，除了可以分别智慧以外，圣经就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一个罪性今天在我们孩子当中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是 孩子是独生子，独生子女，所以你在家里你看不出来，但是你在教会里面那个 toddler 啊，你们要是注意一下那个三岁以下的孩子，你们看到他们在看对玩具的态度，你们都注意去观察一下，他手上的玩具那肯定是他的，别人的玩具他要碰上了也是他的，他别人要跟他叫回去他要哭了，贪心不知足，对不对？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台湾啊，我是在台湾服的预备军官役，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当年呢、啊，那个当兵人吃饭是很惨的，那个饭是很多，菜青菜也很多，那肉很少。你知道我们怎么吃饭呢？我们一上来的时候啊，那个左手拿着饭碗，对不对？就赶快夹一块肉放在饭碗里面，然后再夹一块肉放在嘴巴里面，然后眼睛再看我下一块肉要夹哪一个。食穷节乃见呐，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今天很多的这种贪心的事情哈，贪污的事情，都是很多很聪明的人做出来的。他自以为他做的事情是天不知地不觉，人不知鬼不觉，但是事实上到最后都会显露出来。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个猴子的事情。你知道这个猴子啊，他到树上去摘果子，你知道他怎么摘吗？这个猴子是很聪明的，所以他不是像其他动物摘了一个果子就走，他不是，他在想着说，他在摘果子的时候他就想说他有两个腋下，所以他可以放两个果子。然后他怎么摘呢？摘了一个右手去摘了一个果子，就放在左手边左手的腋下，然后就想到我右手腋下还可以摘一个果子，然后左手就上去去摘另外一个果子，然后这个就掉下来，然后他就想说，哎，一定我的这个程序有问题啊！然后他就继续这样子摘啊摘啊，那果就继续往下掉。有的土人呐、啊，就利用这个猴子的特性，就把猴子放到树上去，他就在地下捡果。还好我们不是猴子变的，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些时候也比猴子高明不到哪里去。我知道有些人呢，拼命的上班，为的是赚钱，他就想说，一般人上班是八个小时一天呢，他说我睡觉只要八个小时啊，所以我有16个小时可以上班哦。那个他就好像是有两个腋下的猴子一样，他那两个八个小时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在讲这个事情，也是讲我自己。我以前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上班曾经达到一个小时一个礼拜80个小时，连续半年，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上班100个小时。为什么？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嘛。所以人是在这一点上是跟猴子差不了多少。我们因为贪心使我们原来聪明的智慧都不见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贪心呢？当然这是道德原则嘛，你不可以贪心。但是圣经怎么说？在以弗所书5章5节下面下半部，保罗这么说，他说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然后他又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保罗把贪心当作跟拜偶像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贪心，你贪财物的时候，那个财物就变成你心中的首位，你这个财物就来取代我们的神，所以你是在拜偶像的。保罗把贪心当作像拜偶像一样的。贪心不是普通的道德问题。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里面他说我们不可以贪心，我们要免除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在这边是讲的属灵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把贪心从道德的层次提升到生命的层次。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是贪心的话，你的生命就有问题。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乎你有没有钱。所以呢，我们今天下一个就是在讲 我们生命的内涵不是用财富来衡量的。当然我也必须承认，钱有一句话说，钱非万人，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我们不可能没有钱过日子，但是钱不是一切的事情。我们的生命的内涵不是用你的钱、用你的财富来衡量的。我记得2007年，神呼召我要全时间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唐荣姊妹啊，我们的确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思考啊，在担心我在神学院的2年没有收入怎么办，家计够不够用。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那个担心、那个忧虑只是很短的时间，很轻微的程度，和我在2007年开始全时间去念神学院心里所得到的满足是不能比的。我们也常常在问一个问题，事实上我全时间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要出现，那个问题是什么？够不够？家里的钱够不够？但是我也常常会回想，再去想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够？什么叫做足够？ How much is enough? 所以弟兄姐妹们， How much is enough? 如果这个成为你要侍奉的一个阻拦的话，要想清楚。想到我最前面讲到的故事，那个农夫赚得了很大的一片土地，最后什么也带不走。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生命乃在乎神面前的富足，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命乃在乎神面前的富足。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圣经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比喻，主耶稣基督用财主的比喻来再加以说明为什么他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那么我们在读那段经文16节到19节的时候，我请问你，你是不是会认同这个财主吗？最起码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这个财主没有什么不对啊。当然圣经的话我们都要听哦，可是到16、19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财主还算是很精明的。我为什么说他是精明呢？请看在16节到17节，他说什么？他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找到了问题。就好像今天在企业，很多企业有问题哦，但是他们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个财主他找到了问题，他够机敏了，对不对？然后呢再下来在18节里面，他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这代表什么？他不但是找到了问题，而且他找到了答案。找到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啊，能够有解决问题这是更不容易啊。你不要看他这个只要盖更大的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一个很长远的策略。他不是说我今天生产太多了，我就再去租一个仓库啊，或者是说我干脆生产量降低。他有一个很长远的策略啊，他想得更远，他要拆掉盖更大的一个仓房。他找到了答案。然后呢再下来在19节里面，他说他就跟他那灵魂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嘛。这代表什么？他找到了快乐。你看从人的标准来看，这个财主够不够精明？他不单是找到问题，他不单是找到答案，而且呢他不是个守财奴，他也知道人生要享乐。哎，今天如果有一个企业经理奖，我们是不是要颁奖给这样的人呢？哎，你们都不反应啊。
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
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目标吗？我们努力打拼，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面要逐渐的高升，然后呢要买更大的房子，然后呢要买更好的车子，然后呢我们要有点享乐，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吗？这个财主有什么问题？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二十节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有你的银粉，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十六节到十九节里面没有神，二十节神出现了。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人生里面有神的，神在我们人生里面要扮演一个位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位置。弟兄姐妹们，你在你做人生规划的时候，神占什么样的位置呢？这个精明的财主在他做人生规划的时候没有神，所以神说他是无知的人。他什么无知呢？他有三大无知，就从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我们来看。第一个，他是物质主义者；第二，他是自我中心的人；第三，他是目光短浅的人。我们怎么说他是个物质主义者呢？从四九节来看，他说他对他的灵魂说，能够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他妄想用物质来满足灵魂。你知道我们人简单的说分成物质部分跟非物质部分，非物质的部分比较复杂，包括灵，包括精神层面等等。但是有一点，你不可能用物质来满足你非物质的部分，你不可能用物质来满足灵魂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跟前面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个贪心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了。他把财务当作他心目中的偶像，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是还没信的，普遍来讲都是很有钱，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很难过。他们普遍的现象是夫妻不和，孩子在家里面要造反，家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最近报纸上登的很火热的台湾的联电的一个副董事长，我三十年前就认识他，就没有想到他后来是变成那个样子。我三十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很纯洁的，人都是会变的，没有信主，以为可以用物质来满足灵魂。有很多人以为我在家里我就是供养家的，先生们，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价值观不改变也是一样。我知道有个弟兄，他到了一个地步，他真的是认为他在家里面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个 provider， 我能够 provide bread on the table， 在餐桌上我能够供应，我就进到一个父亲的角色，我也进到一个做先生的角色。他的妻子生重病在病房里面，他居然拎着包包去出差去。他跟他太太说，他跟他的姊妹说，这个会很重要，我非去不可。他离开病房那一刻，妻子就跟他说，在心里面说，你回来我就跟你离婚。这是我们的弟兄，感谢主，他们没有离婚，因为先生后来被裁员了。他为公司拼命，太太在病房里面，他还要去加班，他还要出差。公司裁员的是造裁员，就想不清楚，没有智慧，是无知的人。那么，我们讲他的第二项无知是什么呢？是自我中心。我们看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节到十九节里面呢， 你注意看，从和合本的翻译可以看出来，五个地方是用我，我的，我的出产，红色的布字哈，你大家注意看红色的字，我的出产，我要怎么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我的灵魂。可是如果你去看英文 NIV 新国际版本，我用紫色把它标出来啊，就多出来六个，总共有十一个。因为我们中文的表达比较简洁，很多的我啊我的这些不需要，大家一看上下文就知道了，英文就要每个字都写出来。他在短短的三节里面用了十一个字在讲我，我的，然后呢一个字都没有讲到神，也一个字都没有讲到别人。他的自我中心是没有神也没有人。他在处理他的财产的时候，处理他的田地的出产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多余的至少我可以去帮助别人呢、啊，更没有想到他要奉献给神呢、啊，所以他是自我中心。那么我们很多很聪明的人呢、啊，都是自我中心，这是我的观察啊。那么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后天的环境等等的影响也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很纳闷，在送礼物上面呢，也可以看出来是自我中心。其实也不纳闷，因为我过去也有问题。你知道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嘛？男人买东西很重视实用，对不对？女人就不是哦。那我以前我在买东西送我太太的时候，不管是她的生日啊，或者纪念日啊，我想送她的东西啊，通常我没有想到他要什么，通常我想的是我觉得什么比较好我就送他。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同事啊比我更糟糕。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不是我现在在圣言的同事啊，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 Robert 我觉得很奇怪啊，你们为什么要送花给太太啊，那个花几天以后就凋谢了，太浪费了，他要花就送他塑胶花吧。那有一个人呢、啊、更糟糕，这送礼物送太太什么，送他吸尘器。他太太气死了，你怎么送我吸尘器啊，你嫌我做的还不够啊。他不是啊，我不是嫌你做不够，我看你每次我们家吸尘器不好那个功率又低，然后你每次做了好辛苦，我就让你轻松一点嘛。弟兄们，你千万不要在太太生日的时候送他吸尘器。但是呢，在后面表示我们人是自我中心的，不太容易从别人角度去想。然后第三个无知是目光短浅。我们来看在十九节里面，他说他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注意多年这两个字啊。那么到了二十节呢，神对他说，你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注意那个红的今夜，所以多年跟经验是两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财主他也算不错了，他的规划已经 cover 了好多年，他不是今朝有酒就今朝醉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还算是目光很长远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是目光短浅的。为什么？在他的计划里面完全不考虑永恒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你的人生计划里面有没有考虑永恒呢？你是不是跟这财主一样呢？这个财主他计划要盖大仓房，那么他看得见这个大仓房吗？他看不见的，他甚至连盖这个仓房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什么？神说今夜他就要死。我们很多时候在忙着我们人生计划的时候，就要想到啊，这个永恒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刚刚讲过这一段的比喻到底是在为谁讲呢？在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凡是谁啊？这凡不是讲财主啊，凡是讲你跟我，你我都如果是在积攒钱财也是这样。什么叫做这样？这样不是说今天晚上就要过去了啊， 这样是什么？我用马太福音16:26来解释就很清楚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只知道积赚钱财的话，就是这样子。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们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在反对我们赚钱，他乃是在反对我们在神面前的不富足。这一点大家弄清楚啊。所以今天接下来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做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那么什么叫做在神面前的富足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金钱。在我们华人教会的讲坛上很少谈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天就拿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做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在金钱上面，金钱观上面有四大原则，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我要从赚钱的本身来看。第二个，要从对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金钱观。第三，我们对他人。第四，对自己。从这个四个角度来谈四大原则。首先我们谈赚钱的本身，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什么？这个正确观念是什么？在神的法则下赚钱是好事，是蒙神祝福的。圣经里面固然有说啊，提摩太前书6:10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圣经并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这两个有点不一样。钱财是中性的，看你怎么用它。如果你贪财就是贪心，这个财富变成你心中的首位的时候，你就是拜偶像，那是万恶之根。那么我说这个有什么例子呢？我可以从旧约跟新约举例子给大家听。在旧约里面，从亚伯拉罕到约伯到大卫到所罗门，神都赐给他们很多的财富，神用他们的财富来荣耀他神自己，也来照顾他的百姓。在新约里面也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新约里面讲到财主约瑟埋葬耶稣，我们今年4月5月的时候啊，去了圣地，我们去花园冢。当然那个花园冢不一见得就是约瑟当年埋葬耶稣的地方哈，不过你可以从那个花园冢那个坟墓可以看出来很大的规模的。主使用约瑟的财富来荣耀神。在路加福音8:2-3里面讲到好些妇女他们来资助耶稣跟他的门徒，用钱来资助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16:14里面讲到吕底亚来资助这个初期的教会。吕底亚是谁？吕底亚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她卖紫色的布，紫色的布就是非常昂贵的布，她用她的钱财跟她的地位来资助教会，初期的教会。所以从这个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在神的法则下赚钱是蒙神祝福的。我们要用神的钱，神给我们的钱来做工。所以在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呢？首先我们不要逃避用财富来服侍神，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钱是肮脏的，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碰，没有这回事情。你如果神给你这恩赐，你知道怎么投资，你就去做，那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上班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认为上班只是个养家糊口的方法而已。你在职场上面你一样可以荣耀神，你当有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在职场上面你跟别人表现不一样，你有基督徒的样式，基督的样式，你的左邻右舍，你隔壁的 cubicle 的人，他如果不信看到你的表现，他就会知道基督徒不一样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要去做不合神法则的事。啊，有一个例子，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个软件的工程师，他到一家很大的公司去上班，结果发现了，一个礼拜后就发现了，那个老公司老板要他做有关于色情的，这很大的公司哦，不是小公司，有关色情的这些软件，马上辞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所从事的行业不合神的心意，也要好好的思考。那么第二点，基督的金钱观，从对神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为神所施加的金钱来感恩。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人都在上班，对不对？每个月或者每两个礼拜你拿到薪水的支票，当然现在是 direct deposit， 你那个支票只是个 copy 而已哈。但是你拿到支票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怎么这么少？然后看看那项目怎么扣这么多，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我们应该要为了感恩。我跟大家讲了，我现在拿的支票跟我过去上班的时候只有几分之一，不过我为每一张支票来感恩，为每一个奉献的支票来感恩。我们要对神所赐给的我们金钱来感恩。第三，讲到对他人，我们在金钱观上对他人态度是什么呢？要让神来使用我们的钱来完成神在他地上的工作。那么我就举很快的举一个例子，在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姓张的弟兄呢，他过世了。他是在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电脑公司的一个 co-founder。 那么我因为有机会认识他，他十年前生病就退休下来。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穿的衣服是非常普通，开的车子也很普通，吃饭的时候点的菜也很简单，但是他把他的金钱拿出来奉献，奉献教会，奉献机构，他帮助了很多人。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最后我们讲到对自己，对自己要怎么办呢？我们基督徒可以拥有金钱，但是不要被金钱拥有，我们不要变成守财奴，不要被这个财富来奴隶我们。我举个例子，洛克菲勒是在上个世纪最有钱的人，到今天在历史上来讲他也算是很有钱的人，他比比尔盖茨多了好几倍的钱。他以前也是一个让人很头痛，大家都不喜欢他人，但有一天他在祷告里面神感动他，他就把他的财富，大部分的财富都捐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洛克菲勒基金，包括北京的协和医院也是他盖的。那么他是遵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从 John Wesley 浸信会的在十八世纪的一个我们属灵的前辈约翰卫斯理提倡基督徒应该要尽力赚钱，尽力存钱，尽力捐钱。 Rockefeller 就是这么做，这也是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可以赚钱，但是我们要尽力的去捐钱。所以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态度，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不是有钱，你有或穷或富都是神的主权的。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对金钱的事情要能够看得开，不要今天因为我被占了便宜我亏了两块钱，结果难过了三个小时你如果说把这个金钱可能够看得开的时候，你就是少赚一点钱，多吃了一点亏，你也可以很潇洒的来面对它，你的人生会潇洒的很多。所以最后我们来谈，我们怎么能够做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呢？要避免三大无知，我刚刚讲的，我在提醒大家，第一个物质主义，第二个自我中心，第三个目光短浅。然后呢要奉行四大原则， 对金钱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对神的要感恩，对他人要尽量的去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也包括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机构，你有负担你就去做。我们要尽力的赚钱，尽力的存钱，然后尽力的奉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好像两刃的剑。主，求主你来刺透我们的心，求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受到感动，求主你让我们人生因为你的话能够有改变。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